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也是给亚细亚七个地方的教会的最后的一封书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书信。在进入经文以前，我们还是再看一次我们已经看过几次的地图。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先后看过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最后来到老底嘉。这老底嘉在于靠近中部的地方。老底嘉城大概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经挺有名气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除了商贸以外呢，它也由于它出产一种会长黑毛的羊，这种绵羊呢使得老底嘉能够产生它的纺织业，一个很出色的纺织业。这个纺织业也使得老底嘉呢它得天独厚了，有这样的一种的资源成为他的财富的一个来源。除了纺织业以外，他也有医疗中心，还有矿业。这许多的条件呢，使得老底嘉非常非常的富裕，是在亚细亚里面是非常有名，也难出其左右的。他是富有到怎么样的一种的程度呢？在公元的六十年，亚细亚经历了一场很大的地震，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城市都被地震所摧毁，有待重建。那在这个时候，当然是罗马政府，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呢，要拨款救援亚细亚的许多的城市了。在许多的城市接受援助的时候，只有老底嘉城是拒绝接受援助。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单凭毅力，自己的力量就能够重建这个城市了。由此可见，老底嘉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富有，富有到一个地步，当他们面对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搞定的，所以一个非常非常的富有的城市。除了这一段历史的字节以外呢，还有古籍记载老底嘉曾经为耶路撒冷筹得二十磅黄金，这二十磅黄金可以说明在老底嘉应该有不少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应该有不少的犹太人才能够筹到有二十磅黄金之多。有一些人在估计这个二十磅黄金如果把它算起来的话，也许在老底嘉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人口可能大概有七千左右。那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七千的人数也相当的不少的。所以大家现在看两个图片呢，可以稍稍感觉老底嘉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大家看到呢，都是今天老底嘉的情形了，那都是在过去的几年考古学家不断的在这个的老底嘉的旧城的原址在发掘重建的这样一种情况。从这样的一个的规模里面，我们可以想象老底嘉的确是富甲一方的一个的城市。像这样的一个城市，教会在里面会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其他的地方来稍稍理解是什么时候在那边有聚会的情况的。根据新约圣经里面的哥罗西书，这保罗写的哥罗西书呢，有曾经提到过老底家教会。那么我们想就是说，也许就在五旬节，使徒行传记载五旬节的那个时候，来自亚细亚的一些的或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信了福音回去亚细亚的时候建立了教会。老底家是来自亚细亚的，也许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教育，说不定也可能是在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直接间接的建立了教会。这无论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中期呢，在老底家已经有教会了。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的以外呢知道老底家教会存在的一种的情形。除了这一点呢，也许我们也要明白，在老底家的附近呢还有两个很有名的城市，一个叫哥罗西，刚刚提过了保罗曾经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另外一个呢叫希拉波特，这个三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呢好像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情形。这三个城市呢都是挺有名的，老底家的名气呢是他们非常的富有，有纺织业，有矿业，有药业。那么希拉波特呢的有名呢是他们的温泉，就是他们的热水，很有名的温泉那种温泉能够使人松弛神经啊，甚至有医疗的作用。那么哥罗西的有名呢就是他们有很新鲜很好的泉水可以饮用的。为什么要介绍哥罗西还有希拉波特呢？那是因为相对这两个城市来讲呢，老底家因为土质的问题，它没有优良的水源，必须要从希拉波特还有哥罗西其他的地方呢把水引进来。现在大家来看一看这两张的图片。第一张的照片你看到有两条的引水道当然这是遗留下来的一个的痕迹了。隔壁的那一张的图片呢也是看到一个引水道，这个引水道就把水从其他的城市引进老底家的。那为什么要一再的提到这个背景呢？因为这个背景呢很可能就是我们马上看到经文的一种的背景。如果说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背景的话呢，也许我们会更加准确的了解究竟主向老底家的教会说的是怎么样一个信息。我们现在来看14节到16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的六个地方的教会的那一种信息的模式一再出现，就是主宣告他自己的身份，然后这个宣告呢很可能是对应的每一个地方的需要的，然后就按照那个地方的问题呢提出他的责备或是说主的劝勉。这样的责备或是劝勉呢也是相对于那个地方独有的问题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对于老底家的教会复活的主的自我的宣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形。我们在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复活主的自我宣告呢源自旧约圣经。在以赛亚书的第65章的15节到16节，以阿们诚信信实来形容神。在这个地方呢以神的形容宣告，就好像在前面的篇章以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永活的来形容基督。那是很清楚说明耶稣基督呢就是神，他就是胜过死亡的神，就很清楚说明 耶稣自己的宣告呢，就是神的宣告。这样的一个宣告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基督就是创造的根源。这个根源固然跟创世纪关系明显的不得了，也与旧约的新约作品的宣告呢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开首的几节，都是很清楚的宣告耶稣就是创造的根源的。所以在这个像老底嘉教会的书信的一开始，就是宣告耶稣就是神，他就是一切创造的根源，他就是万物之本。那到底老底嘉的问题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说他们不冷不热，究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不冷不热呢？其实这个不冷不热的讲法呢，在教会里面呢是非常的流行的，我们也常常把这个讲法呢应用在描写人的属灵状态上面。我们说这个人不冷不热，可是如果说我们想的细一点呢，这个讲法呢也许在平常的教会生活里面呢有一种比较方便的应用，也许它未必能够反映出经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仔细读老底嘉的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不冷不热可能不是指属灵的状态。这话怎么讲呢？现在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如果说不冷不热是指着属灵状态的话，冷大概就是指灵性冷淡的，热呢就是指着热心爱主，那不冷不热呢就是中庸寻常的意思。这个解释呢好像很简单很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我们想的细一点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冷淡跟热心是同样的呢？热心比中庸好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冷淡是不可能比中庸好的，对吗？如果说是用冷热来讲灵性状态的话，一个热的就是很热心的福信组，一个很冷淡的连教会都不会去，圣经也不看，也不祷告这样子。可是中间的那个不冷不热的话，就可能只参加聚会，也没有说很热心的祷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说一个冷淡，从来不聚会，从来不祷告，从来不关心神家里任何的事情，从来不过问上帝心意的人，会比一个中庸的人好吗？所以这个不冷不热呢，似乎不是指着所谓灵性的状态，他很热心或是很冷淡而说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子，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回到老底嘉的地理的环境，是特别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一种像希拉波特有温泉，哥罗西有冷泉这样的一个处境去看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这边所讲的可能是讲水的功能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老底嘉它没有好的水源，它不像希拉波特，希拉波特有温泉就是热的水，它也不像哥罗西有冷泉就是可以饮用的。老底嘉的水是不冷不热的，那是因为土质的问题，什么也不是，它不能喝，也不能像温泉一样对身体好，所以这种水也不能用也不能喝。说的不冷不热呢，是说不像可以喝的冷泉，不像可以浸泡的温泉，是这个意思。把它放在老底嘉的教会来讲，就是说它不像教会，教会有教会的样子，教会无论是像温泉的可以浸泡可以发生功用，或是说教会像冷泉可以饮用，也是有用的。唯有老底嘉的水也不像温泉也不像冷泉，没有水应该有的功用， 是不冷不热。那这个呢的理解呢，就能够把我们对于老底家这里主给他的信息一个提醒呢，是有一个的理解了。当然如果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会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功能呢？教会有教会的样子，可是为什么老底家的教会就没有这样的样子，就没有教会应该有的那一种的身份，那一种的见证呢？也许是跟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己自以为非常非常富有的一种的背景有关系。那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呢？那是因为他们是的确是很富有。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向大家报告过老底家他的背后的一些的当时候的情况，像他有非常优秀的纺织业，有矿业，有药业，非常非常的富有，到一个地步呢，地震的之后呢，重建也不需要罗马政府的援助，这是富甲一方的一个地方城市。也许在这个富甲一方的城市的里面的教会，也因为富有而失去了教会应该有的那一种的应该有的警醒，还有那种的身份。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正如老底家的地理的特色解释了所谓的冷淡或是热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他的经济的条件呢，也解释了复活主对他的责备。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不仅仅是老底家的这样的一个的城市里面的一个想法，也许是在那个时候在老底家的教会的一个的想法，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的经验。从种种的证据来看，老底家的富裕是无可置疑的，就好像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可是用信仰的眼睛来看，老底家的教会是穷的只剩下钱。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各位观众朋友提过，启示录常常要提醒我们说，眼睛看到的不是最真实的，是短暂的，将要过去的，是朽坏的。唯有用信仰的眼睛看到的呢，才是真实的。所以当老底家的人，或是说老底家的教会，因为他们拥有的种种的财富还资源，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时候，复活的主要提醒他们要真的看见自己其实是不是他们以为的富有。他们说他们自己富有，其实他们贫穷。他们夸耀他们的纺织业，其实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强调自己的药业，可是他们需要向主买眼药来擦眼睛。这一切都是一般的眼睛所不能看得见的。也许一般的人路过老底家或是住在老底家，都会觉得这样的讲法是无稽之谈。可是如果说用信仰的眼睛来看的时候，的确就能看得出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或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其实是贫穷，其实是赤身露体，其实是眼睛瞎的。生命得到更新，跟从主，与主维好一个和好的关系，能够活出教会应该有的生命，不是靠着经济，不是靠着计划，不是靠着方略，不是靠着种种的一种的方法，而是回到复活主的面前， 用他的眼药来看清楚自己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要向他买白衣，有配得的行为，公义的行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富足，有真正火炼的金子。这个是老底家教会应该听到应该明白的信息。接着下来第20节、21、22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提到了一个坐席这样的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呢，就使得我们对于所谓不冷不热的解释呢，多了一个的可能性。在前五年，有一位研究新约的人说，不冷不热呢，其实呢不是指着希拉波特的温泉，不是指着哥勒西的冷泉，而是指我们在饮食上面的一个习惯。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很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喜欢喝热的东西；在很热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喜欢喝冷的东西。当一杯水跟外面的温度一样，不冷不热的话，没有分别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这种的饮品呢，不能刺激我们的食欲，然后我们就把它吐出来。就是说，我们喝东西要刺激我们的食欲的时候呢，那一杯水呢，大概要跟周遭的环境有一个落差，才会能够发挥水引起食欲的这样的一种的讲法。那这个讲法呢，在上下文来讲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来到第20节到22节呢，的确是讲的坐席、筵席。那从这个筵席的角度来讲呢，也许这一个不冷不热是指的冷天喝热水，热天喝冷水能够刺激食欲的讲法呢，是有一点配合。但无论怎么样，究竟是讲温泉还是冷泉，讲冷水在热天喝，冷天喝热水等等，基本上的讲法呢还是一贯的，就是教会应该有教会的样子。如果说在热天喝冷水，冷天喝热水，说明的就是一个道理，教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能够明白忠心到底的话呢，就会能够参加这个筵席。富裕的老底家的教会大概一定不会对筵席感觉到陌生，可是基督的信息说，真正的宴席是与复活的主一同坐席的筵席，真正的圣筵是羔羊的婚宴，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一种很多的食物、很丰富、很奢华的圣宴。真正的圣宴是羔羊的婚宴，真正尊贵的座位，不是从经济的数据，不是从成就可以确保的，真正宝贝的座位。真正的宝座是神赐予的宝座，真正宝贵的席位不是跟什么名人同坐，而是跟基督同坐。这延续的座位是跟从基督、学校基督的一定会得到的恩赐。这个席位能够参与这个宴席的，就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第三章第14节到22节，老底家的信息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可被世俗的丰，不可被世俗的富足、繁荣、成功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昧住了自己的良心，污秽了自己的衣服、信仰和我们的行为。如这样的话，我们会失去了我们应有的位分， 失去了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同享羔羊的婚宴、同一情坐席的那一种福分。复活的主是一切丰盛的根源，真正的富足是只有在他里面，而不是周遭富足的环境。那些环境、那些的条件、那些成就都会过去的，就好像老底家一样，他们说的那种的旷野，他们所夸的那种药业，他们所以为安全的那种纺织业，他们所以为稳当的种种的财富，我们看一下那些图片，今天只剩下颓垣败瓦。唯有在上帝里面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唯有忠心到底的才是得胜的，能够与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坐席。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活在一个富裕的世界，活在富裕的环境里面，可是这些的富裕、这些丰足，有些时候使我们瞎了眼，使我们的耳朵闭塞，使我们的心麻木，使我们不能言说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我们祷告，我们不要像在老底家的教会，穷的只有剩下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需要从你那里拿到眼药，清楚看见自己，看到世界真正的需要。我们需要从主那里有白衣穿上，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所相信的真道。也就是这样子，我们所拥有的是永恒的财富，就是火炼的金子，能够一起与神你坐席。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因为2000年前你借着你这个仆人向众教会所讲的，其实就是向着我们讲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看得准，使得我们的生命向着你。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能将我们